分享是哪个女人？哈拿，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嘛，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母亲节一天，女儿要来分享主你的信息。主，真的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浇添女儿，让女儿要分享的信息，神你都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你要让他们知道的。然后主，我们真的也将今天不管所有的程序，主，我们就请你自己亲自来掌权，亲自来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其实刚刚看这个 video 啊，故事结束了，一个女人的祷告，然后啊 happy 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今天呢，我想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哈拿这个故事。那哈拿的故事在圣经正典中呢，它只有记载在撒母耳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很短。那一个女人通过上帝的子民贡献一位伟大的领袖，那并为神的选民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但一旦她的儿子出生，这个女人就被遗忘了，圣经再也没有提起她了。那接下来整个故事都是她的儿子撒母耳的事迹。那我们来看一下女人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角色。那圣经创世纪她就有记载了，她说神创造男女的次序，还有男女在婚姻中对彼此的义务，那让我们可以更了解神创造男女两性角色与职分的基本的分别，那两性各自被赋予不同的角色跟责任，那虽然各自不同，却能够彼此互补。神创造男人被赋予的责任是伊甸园的生产力跟管理，然后女人呢是帮助男人并有生养孩子的任务。所以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赋予一个重要的天性，就是什么？生养孩子。那不管古代到现在，这个天性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认识一位澳洲当地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她大概30出头，身体非常的健康。那目前呢，她是还没有结婚，她也还没有男朋友，但是她很想要一个小孩，所以她就是做了一个冻卵的手术，她希望以后她能够有小孩。那她每次呢在做冻卵手术之前呢，当然呢身体的状况一定要好，然后呢在冻卵手术之前的大概10天到2个礼拜，每天必须用那个排卵针打在肚皮上面，所以她扎扎扎到肚皮都已经无情了。那在第一次的那个手术呢，很遗憾只取出了2颗健康的卵子，所以2颗 no， 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次。那这样同样一个手续又再做一次，又要扎针又要吃药又要什么的，那第二次好不容易他取到了大概10几颗的健康的种子，所以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那虽然只是2次的手续，前后耗时快1年的时间，那卵子取出来就保证以后他一定能够做妈妈吗？不一定哦，还要看卵子解冻后卵子的状况，还有精子的状况，所以并不是这么容易。这是对一个健康的女性来讲。那如果说对一些那些有不孕症的夫妻来讲，更是困难。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的希望，一次的失望。所以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金钱的负担，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呢，如果在座的你是这样的试管宝宝出来的，真的要非常感谢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辛苦才有你的诞生。好，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从哈拿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文化对女性的家庭跟社会的一个次要地位的看法。 Next page。那正如20世纪有影响力的一个精神分析家 Eric Erickson， 他所描述，他宣称女性的生理结构注定了女性的生活受到限制。他说在古代甚至在现代其实都还是持续在发生，女性的代表性来自于她们主要的生理功能。那用 Erickson 的话来讲说， 哈拿被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有社会观感，他压得他实在是喘不过气来了，所以只能透过怀孕及做母亲来证实他的存在感。然后乍看之下，我们看哈拿故事好像很简单，就像刚刚讲的一个母亲的渴望，那最终他得了一个孩子，他好快乐，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故事的核心主要是哈拿他意志坚定的决心还有信心，他要超越世俗，为自己和他将来的那个孩子对历史的影响，因此他不仅表现了自己一个人的愿望，他也在整个的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一个永恒的一个印记。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来，第一节。好，因为经文有点长，就有我念。他说，以法莲山上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做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哇，好长哦！记得我们在读历代志有没有？谁谁谁的谁的谁的谁的谁的谁？我每次读到那边就化掉了。好，那故事的一开始第一节，哦，这很标准的符合男权社会的准则，让我们得以窥待那个时候对男性社会的一个优势的时代。那如果女性的话，就是由他们的自然工人来定义。那男性就是透过他们悠久的族谱，比如就用现代化一点的口语来讲说，哎，我们介绍一位男性，比如说我们介绍 Michael， 那我们讲说，哦 ，Michael 的爸爸，比如说是一个大地主 ，Michael 的爸爸是谁？爷爷是谁？孙子是谁？那他们是这边的一个大户。我说，哦 ，OK， 他们家很有钱，是个大户人家。那对女性呢？对女性呢，我们讲说啊，这个某某太太呢，哇，她生了好几个儿子，好几个女儿，然后这个儿子呢，哦，又非常的棒，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讲说，哇，这个太太好有福气，对吧？哦，就用我们现代的口语来讲。那历代志来的第六章那边族谱叭叭叭写的，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以利加拿，我们这个男主角啊，哦，第一节的以利加拿。最早的祖先呢，他是利位，哪个利位？就是雅各的儿子。那雅各是谁？雅各是谁？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我们那时候就分成什么？后来就变成十二支派。所以利位呢，就是当初我们一般讲利位人。那利位这一利位人这一个支派，又是神他亲自拣选的祭司一派。那以利加拿的先祖就是利位的第二个儿子。歌侠，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他就是利未人歌侠支派一带。那他们当初的就说分配到的土地是在以法莲，来那个地图，那个地图那一张。OK， 好，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张就是当初十二支派分配到的一个土地，所以中间以法莲就是他们这一个支派。所在的一个地方 ，OK， 好，那跳到第三节，他说这个人呢，每年从本城上去，在示罗祭拜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人每年，可见他什么？他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每年都必须要按照时节到示罗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好，刚回到刚刚。那个示罗，刚刚那个地图，好，看右边啊。示罗呢，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在伯利恒以北16公里的地方。那当时的会幕的所在地就是在示罗。那在约柜还没有被掳去之前呢，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就是在示罗，就是在这边。所以示罗是在以法莲内的一个地方。那是会幕呢被建立在示罗有300年的时间。好，那就说他说要去在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摩西五经及利未记当中有规定到以色列人有五种的祭祀，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前祭。那根据摩西的立法，以色列人每年最少有3次必须要去向耶和华守节。那这三个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 那经上并没有说明他们这个时候是哪个时节，但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在五个祭当中只有平安祭的祭肉是可以给献祭的人他洁净的家人吃，那其他的一的就是要么就是要在神面前烧掉，或是要给祭司。所以我们从这一个，所以在他在来看第四跟第五节，好，他说以利亚拿献祭的时候会将祭肉，所以我们从这边来推算这个时节有可能就是祝棚节，所以时间地点大家都知道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到两个女人的故事。来下一个 PPT please， 第一节的第二，好，他说他有两个妻，圣经就讲他有两个妻，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那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圣经当中介绍以利加拿的两个老婆，就是只介绍这边。好，那再往下经文四到五节下一个。那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就将祭肉分给他妻子皮尼拿跟皮尼拿所生的女儿，但是给哈拿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下来。那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第六节就大大的激怒他，要使他生气。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旧激动他，所以导致哈拿哭泣不吃饭。由于在生育是神最大祝福的表征，来我们来看诗篇127:3-5。他说诗篇这边讲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下面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不能生育常被视为神的一个惩罚的记号，可能你做错事大家会认为说，哦，做错事所以神不让我生育。那再者，女人若不能生育，她在家中的地位会变得很危险。不生育的女子不但会有被离弃，然后被疏离，那地位降低的可能，其实实际案例应该不少吧，大家都常常看到吧。所以我们如果说常常看电视都会讲说，哎，中国古代的男人有七个理由可以休妻，七出之罪，有没有？哪七个呢？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身体有二疾的，然后乱讲话的，还有盗窃。任何一个理由都构成了古代的男子可以作为休妻的一个理由。那无子呢？哦，那真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没法生孩子就没法传宗接代，是家族的大罪人。男人可以休掉不能生育的妻子，再另外再娶一个女人。那以利加拿的两个妻子哈拿跟皮尼尼，圣经中只通过名字跟女性的身份来介绍他们。那皮尼尼有孩子，哈拿没有。来，我们来讲，其实我觉得圣经取名字非常有意思哦。那哈拿呢，我们又可以称为亚娜。那他这个名字在希伯来的用意为喜爱、恩慈、漂亮跟热情。所以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喊着 Hannah Grace， 好，就是类似这一个。那皮尼拿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多子，哎，他一出生就被 取名为皮尼拿，是多子，其实真的很我觉得是很奇妙。 OK， 那我们刚刚讲说哈拿他这个名字 Hannah 他这个名字呢是喜爱、恩慈、漂亮跟热情，那他这个名字的意义的特性也在哈拿他的行为举止中其实也相对的表现出来了。如果说我们看电视很多，有没有，如果说哎，我没有生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女人有生孩子，然后呢我就可能开始下黑手， 我没有，你也别想有，对吧？啊，可能故事太多了哈。OK， 然后呢，再来嘛，要么就是跟他的先生去讲皮尼拿的坏话，让先生不喜欢他，有吧？这个剧情好像还蛮长的哦，蛮长的狗血剧啊。OK， 但是呢，在以利加拿的后院，好像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好像哦。那经上还写说，哈拿只有自己暗暗的伤心难过。好，来我们来讲一下以利加拿这个男人。OK， 那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呢，其实在圣经的记载中很令人惊讶，这与一般我们通常的或圣经记载的方式不太一样。他首先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哦。那以利加拿给皮尼拿和他的孩子分配示罗的献祭，在第四节的部分哦，他想和分配，但是给哈拿却是双倍的部分。那双倍，一般我们在圣经中记载，谁会拿到双倍？长子，有长子身份的人，他才有双倍的产业。好，什么都是有双倍。但是哈拿他没有孩子耶，但是当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却给他双倍，就好像是说将长子的份给了哈拿。那考虑到当时的这种社会的氛围，在没有孩子的妇女呢，她是经济不稳定的，因为孩子不能供养她，她没有孩子。那这一个行为，以利加拿这个行为，表明了他对哈拿的爱，也表明了哈拿不会因为他的不生育，然后就遭到歧视的一个保证，也就是跟大家表示说，嘿，看着哈拿是我罩着啊，你们不要欺负他 ，OK？ 所以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更进一步，他在实际的行动中就表现出来，不是嘴巴说哈拿我好爱你 ，OK？ 所以对在座的先生们，哦，跟我们的太太们，也不是口头之讲，太太我好爱你，要有 action， 要有行动来表示 ，OK？帮太太洗个碗啊，照顾孩子啊，那这边要表扬我们家弟兄，他都帮我洗碗，谢谢啊 ，OK， 好，所以一章八节里面，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就对哈拿说：“哈拿呀，你为什么要哭泣呀？你为什么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的说法不仅让人家觉得哎，蛮安慰的哈。而且在那个男权的时代，拒绝歧视他太太没有办法生育，哎，都让人家觉得，哎，这个男人蛮赞的哦。OK， 那在古代以色列，妻子对家庭的主要贡献是她的生育的能力，那就是她作为女人取悦她的丈夫以及为她生子的能力。但这个氛围下，哈拿无疑觉得自己让她的先生失望了，先生越爱他，他心里就觉得越难过，因为他没有办法替他的先生生个孩子。所以当以利加拿对他说，别担心哈拿，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所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慈爱的丈夫因着爱来安慰他不能生育的太太。他的态度可以说哎，出奇的好，他并不认为说他自己宽宏大量原谅他妻子的不生育，而是他自己觉得他应该是有责任让他的妻子幸福的，他要做一个让他妻子幸福的一个亲密的伙伴。好，下个 PPT， 全世界销售有3000万册《爱的艺术》艺术桌的作者，哦，作者，来下一个 PPT please。有，帮我找一下。他说呢，没关系，他说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他说根据家庭和社会的观感或是生育的责任来定义以利加拿跟他妻子的关系，而是根据他对他的责任来定义。弗洛姆将爱描述为一种积极的实践， 更深的意义也要适用于以利加拿，因为他必须积极的克服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还能够用这种的方式来与他的妻子哈拿相处。那既然以利加拿这么爱加拿，但这爱哈拿，但是这并不能满足哈拿。哈拿他就是要一个儿子，只要一个儿子就好，所以他一直在跟上帝求，只要给我一个，不要多，一个就好。那在撒母耳记九到十节，来 PPT 九到十节，他们在九到十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就刚刚我们看的 picture， 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其实那时候的圣殿并还没有盖，只是会幕，只是会幕而已。他就在会幕的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那哈拿心里就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那从一开始，哈拿侍夫就下定的决心，他不让他的丈夫因为他的心里难过卷入他的痛苦之中。所以一家人刚刚说献祭吃完的祭肉，那他就自己呢就到会幕的旁边向神祈求，向上帝求助。那圣经记载哈拿的祈祷，他是用无言的哭泣。那我们可以想象哈拿他被皮尼拿所击，然后他心里的难过痛苦，他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在献祭的时候，皮尼拿着看到他一次就击他一次，就笑他一次，你是不能生蛋的母鸡，哈哈，我有儿子你没有，就不断的今年的被激动。所以哈拿的心里实在是痛苦到不可言喻。但是呢，在他并没有停留，只是停留在哭啊哭啊，神啊我好可怜啊，哭啊，就给我一个儿子吧。但在悲伤的外表后面呢，站的却是一个坚定的女人，她能够言语来表达她对上帝的请求，并进入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境界。然后当哈拿祷告的时候，她并没有再一次的详述她的悲伤，只是清楚陈述她的要求，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就是要一个儿子。她不再哭泣说，神啊我好可怜哦。所以在十一节，来请十一节，哈拿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OK， 哈拿对上帝的恳求最初只是就是发誓说，用言语来表达他以有条件试探性，他说，耶和华呀，你若 OK， 他说眷念归你，赐个儿子。他最后他说，只是如果上帝，如果你愿意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将我的儿子也终身归于耶和华。哎，听起来好像有点交换条件哈，你给我一个儿子，然后我儿子就归给你。 OK， 这个时候的誓言，哈拿对上帝的誓言其实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他年年到献祭，年年到上帝面前去哭，但是今年却不太一样了。他师父决定就是要让上帝接受他的请求，而哈拿的话他已经规划出来了，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清楚的知道他要生一个男孩。来 picture please， 他想他已经知道了，我就要生一个这么可爱的男孩的，然后呢，下一个我要将这个男孩子教导他成为一个敬虔的孩子，我要把他归给神，神，这就是我跟你求的，我就是跟你求的。 OK， 所以我们刚刚来看到十一节第一个开头说许愿，我们现在许愿很比较简单嘛，我就说哦，我答应某某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结束了就 OK 了。但是在当初许愿，当初的时代，女人呢可以随便许愿吗？可以啊，每人都可以许愿啊，女人可以随便许愿吗？当初是不可以的。当初女人，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是要爸爸同意，她的父亲，你许的愿必须要经过她父亲的同意。 OK， 那你如果结婚后的话，你许的愿必须要经过你丈夫的 同意，这个院才是当。OK， 所以哈拿他就直接就在神面前许愿，他要把他未来这个儿子，主我就要献给你。他很大胆哎，他很大胆哎，他竟然没有跟他先生说，而且是事关他儿子的未来。他并没有跟他说，哎，我向儿子献给神好不好 ？No， 他就直接跟神 deal， 神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你给我，我给你 ，OK。所以呢，许愿就像刚刚讲，许愿在当时女子的许愿并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她的恳求、她的祷告是非常大胆。如果她的不孕症、她的不能生孩子是神所定义的。就如同经上他讲的，耶和华不使他有孕，这是神所定的话。那哈拿在这个祈求中间，他试着开始改变上帝的旨意，因为哈拿明确表示，如他的请求是关于他的未来的儿子，而上帝呢，已经同意他这个 deal 了。尽管上帝并没有，现在这个当时并没有成就，但哈拿相信一定会实现。那接下来的一些哈拿的冗床的一个祷告，来我们看十二节、哦、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那以利一定已经看他的嘴，哈拿默默的祷告，那一边祷告一边哭，所以以利认为他喝醉了。好 next one， 那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啊，醉到什么时候，你不要喝酒啊。那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心里难过愁苦，浓酒都没喝，只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 next one，不要将我看成不正经的 女人在、神的帐幕外面喝酒 乱发疯，我是因为被人激怒了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现在。来下一个，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来再下一个，那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去吃饭了，刚刚不吃饭好伤心，现在就吃饭了，开开心心的，然后面上就不再带愁烦。好，下一个，那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神的面前敬拜，就回家了。那回到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再下一个，哈拿就怀孕了，那日期满的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而撒母耳就，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我们刚刚看祷告以后的经历，让哈拿的心得到释放，那又得到了以利的祝福。以利说什么，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祈求的神都会给你 OK。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或许我们可以说了，上帝是借着以利的口来应允哈拿的请求。那哈拿他深信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并接受他未来，他为他未来的儿子创造的一个生命和生活的方式，所以哈拿的内心就非常的平静，这是一种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的确认性。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神呢，他早就要让哈拿生育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以前哈拿他所要的只是一个属于哈拿他自己的孩子，一个属于我的孩子，而现在哈拿所祈求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他是要将这个神献给神用，终身来服侍神。那神是不是就是在等待这一个 moment？ 其实神的计划呢，就是人自愿完全接受圣灵的充满和运行，达到能够充分实行上天对他计划的地步的时候，神就会把过去一切的失败变成祝福的一个踏脚石。我想哈拿的情况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好，那生的那个儿子他取名叫做撒母耳，因为撒母耳的字根在希伯来他有一个借用的一个意思，那这就表示他暂时，因为 他起誓了嘛，神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要将儿子归还给你，终身来侍奉你，所以他是一个借。那 在这边呢，他就等于说，我向神借了一个孩子出来，但借要什么？有借要有还，要还给耶和华。这是他向神说的一个誓言，但是他后来的行为，哎，好像跟他当初的誓言有一些不太一样呢。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以利加拿和他的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哦，每年都要去，对不对？并还所许的愿。这里所许的愿是什么？哈拿向神要一个孩子，现在该是还愿的时候了。好，下来。但是哈拿他却没有上去，他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留在那边。哎，照理讲，去献祭的时候就是要还愿，我就是要把孩子交到会幕那边，交给以利，带他去侍奉神。但哈拿说：“等等，等等，等到这个孩子断奶了，断奶在当时大概就是3岁左右才断奶。好，等孩子断奶了，我就要带他上去朝见神，并使他永远在那边。”哈拿没有说他不还愿哦，他只是稍微推迟了他的这个愿望。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了解，一个女人这么多年没孩子，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孩子，她会怎么样？如珠如宝，把这个孩子哇，每天抱在怀里面。那经过的日夜的相处，你要他把孩子就还给耶和华，我想在座的母亲可以很深的去体验那一个舍不得的感觉，所以他就拖延了要去还愿的这一个时间。好，那他的丈夫以利加拿说：“好吧，就随你的意吧。等到儿子断了奶，就。”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一群人在家中乳养孩子，直到断奶。好，在下面，那断了奶呢，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羊，一依法细面，一匹带的酒。那个时候孩子还小，继续。那宰了一只公羊，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立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 Next one。下面一个，我祈求我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边做敬拜了耶和华。好，如果我们对哈拿的故事仅仅就是一般的理解，哇，这一个女性对一个母性，母亲的那个母性的一个单一的追求，以及撒母耳记中对先知撒母耳的记载，那我们很有可能就忽略了圣经中对哈拿真正的一个叙述。我们想一想哈，像哈拿在那个年代将他的全部的生命都集中在生育后代这一件事情上，那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他偏离了他过世的过程，要将哈拿，就是描述的这么讲，要将哈拿叙述造成一个他很有，就是说他的跟当代不同做法的一个行动。为什么以利加拿他要表现出他超越当初的男性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我刚刚一直讲了，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来看哦。所以我们不管从电视上、书本上或是戏剧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上有许多许多杰出的女性，她因为社会的制度或是习俗，他不得不做出许多悲剧性的妥协。也许我们看到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奶奶，或是自己的一些女性的一些亲戚朋友，为了社会或是家族的期望而产生太多的无助感，感到自己的选择太有限了，而埋没了许多想要做的事情。那哈拿在他的祷告中，他许愿借了儿子之后呢，他才就说许愿请神给他一个儿子。那好不容易神应允他生下一个儿子，但是他又要将这个儿子归还给神，他又离开了，又失去他 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作为母亲的这样一个身份。他凭借着他的意志力还有他冲撞体制，他为他的儿子在以色列人的宗教历史以及他们与上帝持续圣约的对话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故事就这么两节的故事，其实哈拿呢他占据了整个故事的中心，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就没有后面的一些历史跟圣经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过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哈拿之歌。那哈拿之歌我要请弟兄帮我念一下1-10节。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而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进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谢谢。哈拿的属灵旅程呢，最后归于他的颂赞诗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1-10节。那哈拿之歌呢，在圣经中常常跟玛利亚之歌被同时被提及。那哈拿之歌它也称为有先知性的诗歌，作为赞美上帝的诗歌。那这一篇其实刚刚在读的时候是不是很像我们在读诗篇赞美神、okay? 所以这一篇的赞美诗呢是要告诫人们不要过度的骄傲，并要颂扬上帝改变人类命运必使人类摆脱苦难的能力。所以这首哈拿的这一首赞美诗不是专门为了母性而做的一个赞美诗，也不是专门关注于哈拿个人的得救，也不是关注于一般不孕症的妇女的得救。哈拿首先他表达他欢欣鼓舞的精神，因为战胜了他未命名的仇敌而欢喜快乐。如果说我们看第一节，来麻烦经文到第一节，那他并将所有的原因归于神的恩典。来我们看第一节哦，第二章的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来找到了吗？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好，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要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心。所以在第一节中呢，哈拿他并没有说明他女性的胜利，即使他从贫瘠到成为母亲的这一个过程里面，相对的他因为他被上帝的救恩而陶醉于他的经历，赋予他的一个地位。那随着诗篇的一个展开，哈拿之歌它体现了最中心的要旨，就是神能使无变有，神使一生中人的一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跟他息息相关，或生或死，或贫或穷，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的神他可以让勇士的弓都折断了，跌倒的弱者他给予力量， 人自以为可靠自己而饱足的，神却让他成为庸人来求食。那神可以使人不生育，这因为这是神的主权，但不表示这个人永远都不会生育。当人自以为不能生育的时候，却可能得了孩子，就像哈拿一样。那这正是神的掌权。所以哈拿从神那里借了一个儿子，又将这个儿子还给了神。但是神呢，又纪念了哈拿，又给他什么？三个儿子跟两个女儿。哇，以前是一个都没有，现在神后来又给他了。所以哈拿之歌它体现了上帝的公义跟恩慈，神必会保守谦卑的人，恶者最终会被剪除绝灭。所以到了诗歌的后半段呢，哈拿之歌指明了弥赛亚开路先锋的角色，他并建立的基础，他预言了弥赛亚受膏者的来临，与神争竞的便是那堕落的天使，以及跟随这堕落天使的人，神必攻击也必审判，弥赛亚将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单单如果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来看哈拿，其实他在这一两段的圣经里面，他带了一个另外的意义。所以从今天我们整个这个漏漏等的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丈夫的爱，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我们可以看到夫妻的爱，他们两个夫妻之间彼此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在神面前他们的相处之道。那还有一个是母亲的爱，从一个狭隘母亲的小爱，但神却让他转为一个对神的爱。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对全心仰望并信靠他的子民的爱。其实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向基督呼求打开你的心，这样你就能知道救恩和宽恕。你永远都不会成长为一个敬虔的男人或一个敬虔的女人，除非你单单依靠圣灵来顺服神的话。作为一个有敬虔的父母，才能养育出有敬虔的孩子。所以在箴言的22篇第6节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呢，我们要从哈拿的侍奉上来学习到神做事的法则，做神无声息的祷告中保。那这位祷告中保就是一位敬虔的妈妈。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来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OK 吧，哈，时间还 OK 吗 ？OK 哈，好。那其实大家我之前应该都有分享过，其实我们之前在讲，其实作为一个母亲，虽然我们很愿意为我们孩子来付出哦，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想做，我们没有办法做的。那我必须非常诚实的讲哦，母亲的爱其实真的非常有限，即使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OK， 今天像我们家老三，我很爱分享我们家老三的故事哦。其实之前我有分享过，我们家老三呢，他小时候呢，就是两三岁的时候语言是有迟延的，有 delay 的，两岁跟三岁讲的话是一样的，没有增加的，所以我们就会带他去做检查了，担心嘛，会带他做检查。然后呢，医生就检查出来说：“哎，你们家小朋友有可能是 autism 的症状。哦、autism 大家知道啊、哦，就是有一点 autism， 我们中文怎么讲？哦，自闭症的一个症状，可能有那个症状。那就说他有这个症状，他的思想方式跟一般的小朋友是都不一样的。我们讲 A， 他可能想到 C。 哦，然后我们讲说往前走，他可能想要往后走，所以他的思想方式呢是都不一样。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去找专科，我们找所有的专科医生说，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你要去做那个，所有我们都做了，花钱，而且 even 在那个时候学校没有特殊，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并没有特殊有专门的专业老师可以帮助这一类的孩子们，所以我们那时候 even 还特别去跟校长讲说，我自己出钱请老师，你帮我安排来带这个孩子。在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是撞到壁，因为孩子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我们没办法接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这么爱你哦，我为你的家我服侍，奉献精神，奉献精力，奉献钱财，为什么你要给我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去哭，神啊，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够爱你吗？我不够为你的家来做吗？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而且是我无能为力，甚至一生都没有办法帮忙的？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回答我话，神只告诉我们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是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像今天在讲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有那个能力，我可以帮我的孩子，但神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有对他不同的命定跟不同的安排。这个孩子他读书很糟糕，就像我们讲的，他的理解力有问题，他跟一般孩子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 Netton 的那个考试，学校有那个考试，三年级五年级的考试，他永远都是在最 bottom 的那一个。 even 我们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陪伴他，还是不能够帮助他。但是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会令你开另一扇窗。所以在这个孩子他小时候，我们也听了专业的说啊，让他去学钢琴，他可以帮助他，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坐在那边乱弹。那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就是要借着这样子，我们让他发觉到他有一个音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天赋，所以我们就继续让他往这一个方面来学习。因为他读书不行，我们只好看他哪一方面可以，我们就让他做。从他两三岁到现在二十几岁，其实我们感谢神，神一直在帮助他，也在帮助作为父母的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他的天赋，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帮助孩子往他有能力的方向去帮助他。所以孩子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他到 Melbourne 去读书，他现在还在读 Master 音乐的 Master。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神。虽然他现在就像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那一个 autism 的基因还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常常有时候他钻牛角尖的时候，我们跟他沟通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原点，我们就像在碰壁一样。但感谢神，一天一天，神在他的里面也帮助他。我们的孩子，三个孩子从小就在主日学，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些孩子们，我们谢谢神，让我们将孩子奉献给他。就像刚才讲的，将孩子交给神，他的一生都会不偏颇。他从以前的青春期时代， 后来不相信主，因为某些事情他讨厌，他不相信有这个神。但后来他自己看见神在他的身上成就了不一样的恩典，他相信一直有这位神，就像我们姐妹 Karen 讲的，一直有这个爱他的阿爸天父在他身边，只是他不知道，但现在他知道了。我记得在我们去年的家庭营，有一个晚上我们有一个祷告会，大家还记得吧？有参加的还记得有一张天父爸爸给你的信。那那天我也是服事的同工之一，那我记得 Michael 那天跟所有的服事同工讲，哎，要张开祷告的时候要张开你的眼睛哦，要看哎被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有什么反应哦，所以不要眼睛闭起来这样子哦。那刚好有一位，我记得是西区的一个姐妹，她就来这边，然后她就祷告，她就讲说，我希望你为我代祷的是什么，然后就讲她儿子的事情。我心里突然一跳，哎，怎么跟我们家老三的状况这么的一样？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来分享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结果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Michael 讲的眼睛张开通通都不成了，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两个女人就眼泪汪汪抱在一起哭，因为我们可以感受身为母亲的那一份无奈难过跟无助。但感谢神，就像神给我的那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不是妈妈，神的恩典都够每一位用。当我们将眼光注视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祝福现在是母亲、将来是母亲、未来是母亲的每一位姐妹，一门是身旁的弟兄，我们都做一位敬虔的父亲，做一位敬虔的母亲，将我们的孩子交托给我们的神，作为那敬虔的孩子。好，我们敬拜团，我们来就唱第二首诗歌好吗？